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小乐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
我是 Luna。
好了，经过这一周的学习和生活，是不是很期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那么就让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旅程吧。
中了魔法的王子。从前有一位王子，王子不但英俊，而且头脑聪明。正是因为那样，但他总是目中无人，自大傲慢。看看他长得是什么样子，连这个都不知道，真无知。只要不合自己心意，王子便口出恶言，所以他的身边连一个亲近的朋友都没有。百姓们啊，表面上装作很听王子的话，但背地里他们都悄悄地说王子坏话呢，叫他自大王子。有一天啊，自大王子和手下们去树林里打猎，过了一会儿，看见一个老人骑着马经过。老人长得特别难看，他啊，像个罗锅一样驼着背，眼睛只有一只，脸上还长满皱纹，并且啊，他骑的马也不是很像样。他的马非常小，身上好多地方毛都秃了，简直是惨不忍睹。有一只啊，前脚都瘸了，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自大王子一下子就皱了眉头，对手下们说，真是看不下去了，立刻把那个难看的老头和那匹不像样子的马赶远点。于是啊，手下们不敢违反王子的命令，便叫人把老人和他的马赶出了树林。看人只看外表，看不起长得很丑的人，王子，你会后悔的。老人被赶走时说，过了不久，自大王子正一个人在树林里散步，独眼老人不知从哪里冒出来挡住了王子的去路。 王子大惊失色，你是谁？你想干嘛？王子吞吞吐吐地说道。老人用拐杖一指王子说道，
自大王子，看你现在还怎么自大，变成一只丑陋的马吧。
老人话音刚落，王子就变成了一匹丑陋的小马。原来啊，这个老人是一个厉害的巫师，
除非有善良的公主对他说他爱你，否则你永远都是一匹丑陋的小马，哈哈哈哈。
老人啊，扔下这句咒语便消失了。王子现在肯定没办法回到自己的宫殿去了，显然谁也不会认出变成小马的他，王子只好过起了小马的生活。小马在树林里转了几天后，来到一所小屋前，小屋里住着少年彼得和他的父亲。彼得看见了小马，小心地跑过来说，
小马，你找不到主人了吗？
不用担心，我会照顾你的。彼得抚摸着小马，将它带回了家。可是彼得的父亲一点都不喜欢这匹丑陋的小马，这样的马给他喂吃的也是浪费，算了，还是让他试试我们家老马干的活吧。彼得父亲给小马装上了羹，从那天起，小马开始帮彼得家干活。小马每天都过得非常辛苦，幸好啊，有彼得的照顾，他才勉强地撑了下来。一天，彼得的父亲决定背着彼得偷偷地把小马卖掉，可是小马在去市场的路上逃跑了。彼得非常伤心，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小马已经成为了他最好的朋友。彼得离开了家，出来找小马，他想跟小马道个别。彼得走了好久，终于发现了累得晕倒在树林里的小马。小马，原来你在这儿啊！彼得一下子抱住小马哭了起来。这时候，在树林里散步的邻国小公主看见了彼得和小马，便走了过来。哇，真是一匹可爱的小马！这马小小的，我骑着正好。父亲，我也想要这匹小马。
这马也太不像样啊，公主啊，马房里好多漂亮的马，你去随便挑一匹吧。
我不要其他马，我就想要带走这匹马。这时，彼得小心翼翼地对公主说，
公主殿下，这是我家养的小马，如果您能把我也带回宫的话，我就把这匹小马给您。
真的吗？就这么办吧。
国王实在争不过他的小公主，只好同意把小马带回了王宫。小马在王宫的马厩里变得一天比一天英俊，彼得比以前更加尽心地照顾小马了。公主也非常爱惜小马，她呀有时会坐小马拉的马车，有时候也会骑着小马去树林散步。小马非常感激像朋友一样对待自己的彼得和小公主。小马开始反省自己还是王子的时候，当我还是王子的时候，经常对丑陋的人或者动物口出恶言。和彼得、小公主在一起，马发现了比外表更重要的东西。日子就这样过着，一天王宫里突然喧闹起来，原来是大公主丢了她最心爱的戒指，那可是王妃在临死前留给她的戒指啊。国王听到这个消息后，立马命令手下彻底搜查皇宫，找出那枚戒指。可是这哪里都找不到这枚戒指，终于大公主实在撑不下去，病倒了。国王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时候独眼老人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说，
国王殿下呀，小公主的马吞下了戒指，想知道这话是真是假呀，就切开小马的肚子看一看吧。
国王立刻命手下拉来小马。
来人啊，快点把那小马的肚子切开。
国王命令一下，拿着大刀的手下们立刻向小马走去。
不行，住手！
小公主紧紧地抱着小马说，父亲，小马是我的朋友，是我在这世上最爱的朋友。于是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丑陋的小马消失得无影无踪，一位英俊的王子出现了，公主的话消除了魔法，王子又变回了原来的样子，人们都惊呆了。王子给大家讲述了他的故事。其实我是邻国的王子，我为什么会变成马呢？接着王子跪下说道，小公主让我明白了，美丽的心灵比外表更重要，请您让我和小公主结婚吧。不知什么时候，王子也爱上了小公主。王子和小公主举行了婚礼，回到了自己的国家。当王子是一匹马时，彼得精心照顾了他，于是王子把彼得也带回了家。王子不仅拥有了美丽的新娘，还获得了真心的朋友。王子非常后悔自己当初的自大，目中无人。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不再叫他自大王子了，人们开始尊敬地称呼他为仁爱王子。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又到了我们讲隋唐的时间了。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将会利用几期节目的时间来讲一讲隋朝的一些制度和一些工程的成就。今天我们首先要讲的呀，就是大运河。大家就是说，在北京啊， 居住过的朋友们都知道，北京有一条这个精密引水渠，而北京从通州这个地方开始呢，一直往南啊，一直到杭州，就有这个著名的京杭大运河。而这大运河的雏形啊，就是在隋炀帝时期开始建造的。其实我们翻阅历史，大家会注意到，就是很多人对隋朝的评价说，隋朝有两样东西确实是能惠及万代，就是能真正就是说能责备万方，惠及万代啊，给后面的朝代，包括我们到今天啊，隋朝大家一看就是说，哎呀，这公元600多年的事儿，到现在啊，这隔了上千年了，也能为我们提供很多很多的便利。首先就是这个大运河。其实隋朝大运河呢，不是像这么修，不是说今天从北京啊到杭州啊，它大概啊不是这样的，它是从洛阳开始啊，洛阳到北京这是一段，从北京呢到江州，就是江都，就是现在的南京啊苏州这一块，其实它这是一个这样的一个钝角形的这么一个大运河，它是这么修的。而这个主持修建大运河的人，真正拍板做决定的人就是谁呢？就是这隋炀帝杨广。杨广啊，其实我们都说，就是包括我们前面反复提到，我们对杨广的评价不能一刀切，因为杨广呢，他是一个特别特别啊有经验啊，特别他是个有经验的管理者。他杨广并不是一个昏君，他可能是个暴君，但是他不一定，他肯定他不是一个昏君。所以杨广开凿大运河呢，主要的目的当然就是说能南方的粮食能往北方运啊，这是一个目的。再有就是他自己出去玩嘛，是吧？其实杨广和杨坚，就他跟父亲这两个，这个一对父子特别特别有意思。杨广的生性呢，其实他是属于比较活泼好动的，而杨坚的生性是比较沉稳啊稳重啊，包括啊比较喜欢清静，而杨广喜欢热闹。所以这样不同，截然不同的这对父子呢，他们对于整个国家的这个开放，对于整个国家的发展都是不太一样的。而隋朝的时候啊，杨广当时开凿这条大运河，其实也用了，可能说是因为杨广在位，604年到618年的杨广在位大概有14年，他这运河开凿可能开凿了将近有5-6年的时间，将近啊5-6年的时间。从疏浚运河呀，然后到开通，其实我们都说这运河不是挖条沟、挖条河这么简单啊，挖河这个跟修运河是完全两回事。运河它最重要的是什么？是那个船闸。我们今天就举个例子，南方啊，长江三角洲地带，那肯定比啊北京啊这一块的这个地势要低，所以呢，它这个船闸就从杭州，比如当时从江都吧，从江都开始啊，这个一开始往北运，哎，运到山东的时候，哎，这船上不去了，为什么？因为它那个地势高，从船我们都知道这水往低处流，但我们船想往高处走怎么办呢？就只能用船闸。啊，只能用船闸，通过一些液压的这个工程啊，使用船闸把船给升上去。当然，我们当然肯定还是用过纤夫。所以呢，整个大运河在当时那个时代已经是奇迹了。就是包括我身边很多的美国历史老师都对这个中国大运河呢，简直是赞叹不已。就说中国能修出这么伟大的这个工程啊。真正的是能促进了长江三角洲、淮河流域以及华北平原的经济发展，啊，听像讲课了，那我们就讲点更有意思的事儿吧。我们都说隋炀帝这个人啊，这个是个影帝啊，非常会演戏，但是当上皇帝啊之后，隋炀帝呢，他的这些所作所为啊，其实我们说，并不一定是他这个人就一个纯坏。就是我们这都讲宇文化及啊，就后面我们在讲宇文化及这个人物确实是个奸臣啊，确实是很坏。但是隋炀帝呢，其实他身边围着这些人，其实包括当时隋炀帝他就是没有他的父亲那么怀疑李渊，做隋炀帝还重用了李渊，让李渊呢晋封为唐国公啊，当然最后晋封为唐王了。唐国公李渊啊镇守晋阳，然后让李渊帮他训练一些骑兵什么的，其实李家这骑兵啊就是这么起家的。所以我们可以说隋炀帝这个人呢，他不管是对内对外，对社会对经济啊，对政治对军事啊，对各种各样的，他其实是一个有过很大贡献的人。 今天其实我们要讲隋炀帝，我们讲前半段啊，就是隋炀帝，其实我们可以分开看，就是他前半段励精图治啊，然后这个大力的开凿水利工程啊，这个劝慰农桑，其实他也是一开始隋炀帝这大业年间，隋炀帝的年号大业啊，隋炀帝大业年间，他还是仍然的秉持了一个明君的作风，当然到后边大运河一开通之后啊，那就流连忘返了，是吧？啊，这江南嘛，多少皇上一下江南就腿儿迈不开了，是吧？一看，哎呀，连唐朝的这个大诗人白居易都说过：“江南好，风景旧曾谙”嘛，是吧？江南很好啊，这风景啊，这个仿佛是见过一样。所以我们现在呢，就看到的隋炀帝，其实很多的时候，其实我可以把隋炀帝跟唐玄宗做成一个类比。唐玄宗也是前一段，哎呀，特别特别的啊，励精图治啊，重用的宰相姚崇宋景啊。当然到最后以后，安史之乱啊，有个矮胖子叫安禄山的啊，是吧？公元756年，矮胖子安禄山啊，这叛变了。而隋炀帝这里边呢，他这个隋炀帝他身边啊，也有一个类似于像安禄山式人物，就是宇文化及，这矮瘦子啊，矮瘦子宇文化及。这宇文化及他是个鲜卑人，他是个鲜卑的，有鲜卑血统，当时当朝的是丞相。这时候宇文化及的这个父亲宇文述已经去世了，所以宇文化及接任丞相，而宇文化及跟李渊这俩人就天生的贼不对付。这宇文化及呢，自己手底这个儿子不太争气啊，李渊手底下这三个儿子啊，这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很这个争气，很优秀啊，是吧？所以呢，这宇文化及当然从嫉妒是一方面，而第二一个就是说宇文化及这个人，他整个的这个思维方式就是我宇文家的这个利益当然优先了，他其实他不管这隋朝怎么样，所以他当时呢确实是啊，在隋朝上下其手啊，这个贪污受贿啊等等，宇文化及就这么一个人，陷害忠良啊什么，大家这样的人看得多了啊。但是隋炀帝呢，他跟宇文化及，他其实他知道宇文化及是个什么样的人，但他跟宇文化及是个互相需要的关系。为什么？因为他不可能重用李渊，如果他重用李渊，按照李渊的这个方针，那隋炀帝享受不了。而宇文化及呢，是一个就嘴上跟抹了蜜一样，特别会说话的人。李渊不是，李渊是隋炀帝的表哥啊。李渊每次就是说，这一个隋炀帝虽然皇上啊，可能也蹬个架子，就是哎呀，表弟啊，我觉得你这事儿做的不对啊，怎么样。李渊可能是这样的一个人，而宇文化及恰恰相反，宇文化及是一个对皇上特别奉迎的，特别这样人。所以我们身边一定要小心这种嘴上抹了蜜的人啊。这宇文化及就非常非常的明白，叫什么叫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就是我将要啊取代你的时候啊，我将要灭了你的时候，我一定先对你好啊，让你放松警惕。所以呢，宇文化及就完全就让隋炀帝放松了警惕。哎，大运河修好了之后啊，蒸发了百万民夫，历史上说百万民夫修筑大运河啊，整个开挖了以后，哎，终于是啊，有水啦，可以行船啦，等等啊，最后这个隋炀帝开始从长安先到洛阳，然后从洛阳南下江都，啊，开始巡游，啊，那大龙舟下江都嘛，我都知道，哎呀，巡游海这岸边啊，是上万的纤夫拉着那个龙舟，然后就是，哎，但是隋炀帝自己在船上饮酒作乐了，是吧？到了江都，但这个时候呢，隋炀帝第一次到江都的时候，其实他这个待的时间不长，但是第二次到江都的时候，哎呀，这个简直就是特别喜欢啊，不想回去了，等等，出大事了。这个时候，杨素的这越王杨素的这儿子杨玄感叛乱了。哎，杨玄感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哎，一看就是你看我也姓杨嘛，这就是说凭什么他当皇帝不是我呢？啊，是吧？所以杨玄感叛乱了。杨玄感一叛乱，这个瓦岗寨的李密也叛变了，哎，也叛乱了。李密当时也是在隋朝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人，而李密手底下都有谁呢？李密手底下当时就有秦琼、秦叔宝啊、程咬金，还有在当时山西境内的还有一个叫这个山西郡守马邑的有一个校尉叫鹰阳校尉，这个校尉叫刘武周也叛变了。还有当时据守洛阳的王世充啊，也叛变。大家一听这名字啊，这就非常耳熟啊，这简直就《隋唐演义》再演了。不是，我们现在还是讲历史。 而这个王世充手底下的大将单雄信啊，单雄信大家一听啊，单通单雄信，哎，还有这个刘武周手底下大将啊，尉迟敬德啊，尉迟恭，哎，看的都来了啊。所以中原一下是群雄逐鹿啊，英雄并起，整个在这没想到隋朝刚刚统治了其实有30年的时间，就立刻就是分崩离析。而隋炀帝这个时候呢，还是在江都啊宴饮作乐啊，觉得就是一群反贼嘛，没有办法啊，没有问题。其实我们想一想，这个原因是什么？那就是因为隋炀帝这个人滥用民力，其实他很圣明的一个人，最后竟然沦落到这个地步，为什么？因为他滥用民力，他不体恤百姓啊，他不知道什么叫仁政，所以隋炀帝，他纵使他是做了很多很多好事，但是我们只要说一郡遮百丑，我们只能说数丑遮百郡，只能这么说，就是隋炀帝，他这种污点太大了，简直就是在统治方面是一个人肉错题本。所以这么一弄，哎，一下，就大家就离心离德了，分崩离析了，是吧？就不跟他，就等于不陪着他玩了。所以隋炀帝这个时候，其实他在江都这个宴饮游乐啊，其实他不是不知道外面没发生什么，而他是喜欢用这样的方式来麻痹自己，让自己忘掉外面发生什么。但是他可以掩耳盗铃啊，但是这个中原的形势，那个烽火燎原呢，中原这个形势可不等人呢。所以这隋朝的这个将领是屡战屡败，而这个时候我们又要把这个目光放到并州，放到晋阳，据守晋阳的李渊身上。其实李渊这个人呢，他是个胆儿啊比较小比较谨慎的人，他不愿意造反。但是呢，李渊手底下这几个儿子，尤其是李建成跟李世民啊，这俩就说这不得不反了。为什么呢？因为皇上太远了，在江东都够不着，旁边这个马邑又离自己那么近，刘武周就叛变了，怎么怎么样？哎呀，李渊这个焦头烂额，但最后呢，当然了，不是一咬牙一跺脚啊，李渊最后也是当然犯了点错误的，他这个住进了皇帝。李渊有一次喝醉了，所以就住进了皇帝的这个寝宫晋阳宫啊，睡到龙床上，这个在古代这属于僭越。什么叫僭越呢？就僭越和御制啊，就是说你这个就是说李渊你是大臣，你怎么睡到皇上睡觉的龙床上呢，是吧？当然了，这个后世有人传说啊，最后这个是李渊是被人下了点蒙汗药啊，因为他自己手底下儿子想反，所以李建成李世民这哥俩和晋阳公瑾当时陪祭啊，这俩啊一合计啊，就是说坑爹吧，然后就把爹坑了，坑了自己爹，然后就是这么一弄，李渊一醒了啊，我在这个龙床上啊 ，what have I done？ 我做什么了啊？喝酒误事儿啊。哦，最后旁边这李建成李世民就说了，哎呀，我的亲爹啊，这个喝酒不光误事儿，还可能满门抄斩啊！你干这个事儿，皇上知道了。李渊就说，哎呀，你们简直是想害苦我呀！那怎么办呢？造反吧，造反了。啊，李渊最后。啊，起兵了，从晋阳起兵啊，一路南下，啊，攻破了潼关，啊，最后兵锋直抵长安城下。好，我们今天的故事到此告一段落啊，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Yeah.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小乐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我们本期栏目的尾声了，希望大家有个非常美好的周末，再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